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Chinese Radio Seattle 本周热点新闻节目。今天是2024年3月8日，星期五，正月22。我是主持人 Esther。
哇，你的微信很臭。
哦，所以我要把这个目前感的东西存起来，就是这
个。下面为大家播报第一则新闻。周末，西雅图撞死印度大女大学生的警察不被定罪，民众抗议。周末有一场声援游行活动，为去年在城市人行横道上被一名西雅图警察杀死的贾纳维·坎杜拉所举行。就在这场游行的前几天，金县检察官办公室表示会对凯文·戴夫提出刑事指控。KCPAO 于2024年2月21日宣布了这一举动，根据华盛顿州法律，缺乏足够证据证明对西雅图警察局 SPD 警官凯文·戴夫的刑事案件存在合理的怀疑。事件当时，戴夫在德克斯特大道北段和 托马斯街的交叉口附近执行一起用药过量的报警任务。他驾驶的巡逻车撞上了东北大学西雅图校区的研究生贾纳维·坎杜拉。坎杜拉于2021年从印度班加罗尔来到西雅图，原本将于2023年12月份毕业。20多人参加了游行，要求为坎杜拉伸张正义。参加游行的阿曼·马哈詹说，如果不是我们，那么谁会跟他站在一起？如果我们不在这里，那么没有人会知道他发生了什么事。他们沿着第九大道北段集合，一直走到德克斯特大道北段和托马斯街的交叉口，而坎杜拉就是在这里被撞的。在游行的过程中，许多人对西雅图市检察官办公室对于 SPD 警官戴夫的交通违规行为的处理表示失望。2月22日，在 KCPAO 宣布决定不予起诉的第二天，警察局向西雅图市检察官办公室提交了一份传票转件。西雅图市检察官办公室在一份声明中说道，西雅图警察局已将涉及的凯文·戴夫警察官的交通违规案件交给了西雅图市检察官办公室。该案件与贾纳维·坎杜拉的惨死有关。此案属于西雅图市规政法市政法规第 11.58.005C 条规定的交通违规行为，即二级过失驾驶，且受害者为弱势用户。该违规行为将受到民事处罚，而罚款最高可达到$5000。市检察官办公室刑事部将在作出决定之前，对于移交该案件进行彻底审查。游行的活动组织者之一迪帕拉·贾姆瓦尔说道，有人在夺走他人的生命后却逍遥法外，这是不对的，我们需要追究责任。金县检察官办公室的一份报告显示，戴夫当时在一条时速为25英里的街道上以74英里的时速行驶，并且启动了警笛。在通过前一个十字路口时，啾啾的鸣笛，而当他在十字路口对坎杜拉做出反应时，踩下了刹车，将时速减至63英里。该交通违规行为以二级疏忽驾驶为由提起诉讼， 可处以最高$5,000的民事罚款。KCPOA 在早前的一份报告调查报告中表示，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戴夫警官在合理怀疑的范围内有意识的忽视安全。发生碰撞的部分原因是戴夫的车速过快。即使检察官能够排除合理怀疑，证明一名身着警服的警察以每小时74英里的速度驾驶一辆带有警灯和警报器的巡逻车，响应合法的紧急呼叫时存在疏忽，但是根据华盛顿州的法律，疏忽驾驶并未达到重罪刑事指控的法定门槛。参加游行的人们说，这还不够。马哈詹说道，如果是其他人开车，他们是否也会受到同样的交通违规处罚？为什么这些部门会受到特殊待遇？金县检察官办公室在上个月宣布，不会对 SPD 警官戴夫提起刑事指控，而参加游行的人们表示对此感到愤怒。马哈詹说，由于缺乏证据，他将逍遥法外，而我们已经有了监控录像，那还需要什么证据呢？组织者表示，他们希望重审戴夫的案件，以伸张正义。在此之前，他们不会停止集会。不知道听众朋友们对于这个新闻作何感想？首先，就是在播报这则新闻的时候，我认为，其实一位警官，因为过失驾驶而导致人命伤亡，却不被法律给定罪。我觉得这本身就是一件不那么合理的事情吧。即使就是，通过检察办公室的一份文件表示，没有足够的证据对于刑事案件存在和对于西雅图警察局的警官戴夫。凯文戴夫的刑事案件存在合理的怀疑，那么我觉得文中也提到表示说，对于戴夫警官过失杀人的这一交通违规行为呢，其实是没有达到过失杀人的这样一个重罪的诉讼的，也就是说根据法规来判定呢，他仅仅是被判断为二级过失驾驶。而这则违规行为呢，是会受到民事处罚，仅仅是罚款，并没有提起重罪诉讼。那么我觉得，在这样一个情况下，那是否就是这个法律需要去更新，以达到真正伸张正义的这样一个目的呢？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有关部门，比如说西雅图州法律的制定者。以及其他的公示部门需要考虑的问题。那文中我没有提到，就是说这个马哈詹说，是否有些部门会存在特殊待遇这一问题，是我觉得也是这个新闻能让我们引起一些警戒的地方，就是如果是其他部门，比如说一个普通的民众。或者就是说其他的政府部门公共部门因为过失驾驶而造成一些人命的伤亡，他们会不会也被就是仅仅定义为二级过失杀人而非重罪处理？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值得人们以及就是社会各界关注的这样一个问题。而且就是在文章中我们也提到过，就是受害者为弱势用户，而这个弱势用户的话，他是属于就是说印度的一个留学生。那么我觉得作为首先我自己作为一个留学生群体的一部分，我觉得也是非常非常为这名学生感到惋惜的，因为他是在东北大学的西雅图校区，是一名这样的是这样的一名学生。那么其实他在今年，他本来应该在就是今年或者去年毕业，但是呢就是总之非常可惜吧，就是因为这样一件 一个警官的这样一个过失的驾驶，导致他失去了一条宝贵的生命。同时我觉得就是同样作为弱势群体的我们亚裔留学生来说，就这条新闻也会让我觉得感到有点心寒。就不光是就是说他只是对印度群体造成的一些负面影响，包括我觉得其他的亚裔留学生应该也会就是说想要替受害者讨回一个公道。那不知道 Yudi 对这个新闻有什么想法呢？
首先当然这件事情其实比较可惜的是，他在执行任务中因为车速过快而撞到人了，然后导致这个人死亡。然后我觉得其实还没有刑事指控其实有点奇怪，因为毕竟他这是条人命的事情，然后只有但是民事上的判决是可以理解的。那我觉得 Esther 也说得很好，必须要一些机关或者是一些东西去辅佐这个东西这样。
那好的，那下面为大家播报下一则新闻。西雅图地区富人更富的地方。那么根据上周公布的人口普查数据分析，西雅图地区有四个城市在过去几年中跻身全美富豪榜前列。 Axios Market 的马特·菲利普斯写道，在大流行病期间，虽然美国人作为一个整体富裕起来了，但是股市的繁荣主要增加了处于阶梯顶端的家庭的财富。根据理财网站 Go Banking Rates 对于2022年美国社区调查数据的分析，在美国家庭的平均收入最高的100个城市中，班布里奇岛 Bainbridge Island 和伊瑟阔 Issaquah 在2019年到2022年期间的增幅最大。报告显示，班布里奇岛在2022年的平均家庭收入为$215,000，是全美平均家庭收入增幅最大的地区，在三年内增长了48%。而伊瑟阔2022年的平均家庭收入为$196,000，三年内平均家庭收入增长了43%。报告显示，莫瑟岛 Mercer Island 2022年的平均家庭收入为$291,000，增加了29%。而萨莫米什 Sammamish 则增长了24%，达到了$26.2万。2022年，加利福尼亚州洛斯阿尔托斯的平均家庭收入最高，达到了$40.1万。而在调查的城市中，班布里奇岛的变化幅度最大，收入超过了$200,000的家庭数量增加了57%。在东海岸，马瑟诸塞州的在财富增长方面遥遥领先，有五个城市跻身于前25名，但在南部德克萨斯州是唯一一个有城市跻身前25名的州。 Go Banking Rates 的首席内容数据调研研究员安德鲁莫里表示，财富增长的原因之一是西海岸的平均生活成本较高，而且还在继续增加，这意味着工资需要更高。此外，这些城市的产业往往是比较富裕的产业，为了吸引最优秀的劳动力，则需要支付更高的工资。Anxious 的詹妮弗·金森 Jennifer A. Kinson 写道，在流感大流行期间，各国央行纷纷降低利率，使得借贷和消费变得更容易，而也使得在股市上赚钱变得更加容易，因此富人们更容易变得更加富有。那么我觉得首先这则新闻在揭示西雅图在地区在它揭示西雅图地区在经济、就业和贫富差距等方面的一些问题吧。那首先从经济形势来讨论的话，新闻中有提到西雅图地区的家庭收入的显著增长是反映了咱们这个地区的经济的繁荣，尤其是在大流行期间，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有没有注意到，这个美股呢其实是 有一个这样的持续增长的这样一个趋势。那么对于已经处于经济的在经济方面处于一个这个阶梯的顶端的家庭来说呢，那么股市的这样一个利好的话，那其实对他们来说也是对他们的财富的积累增加是有着非常积极的影响的。同时呢，新闻中也有提到西雅图地区的高收入增长部分是因为西雅图地区首先它的产业是集中在比较富裕的产业，比如说咱们也知道咱们西雅图有很多大企业，对，大企业科技公司，比如说技术或者高端服务行业。那么呢，像这些行业的话，他们首先就是处于一个高利润的这样一个行业，同时呢，他们为了吸引顶尖的人才呢，他们通常会提供比较高的薪酬。那听众朋友应该有所耳闻，比如说像在 Microsoft 或者 Amazon 或者 Google 这种这种高技科技公司的话，在这种科技大厂里面的工作人员，比如说 SDE 码农，或者就是说Business Analytics 相关的一些这样的职位呢，普遍来说薪酬都是高于其他的传统行业的公司的。所以呢，我觉得西雅图在就业市场方面也是为技术或者专业人才提供了一些有利的条件吧，以及机会吧。同时呢，在我认为这条新闻在反映西雅图地区的贫富差距的这样一个问题上也有凸显一些之前我们一直有谈论到的问题，比如说西雅图的贫富差距一直在增长，因为高收入的增长主要集中于顶层的家庭，比如说我们刚刚有提到在 Issaquah 或者是或者是在 Sammamish 这种地方的话，他们的收入增长会比较多，而在比如说一些老城区，比如说 Seattle 或者就是说 King County 附近的话，增长并没有那么明显。那么呢，其实也这从这种角度来说，也是间接的反映了，就是大流行期间，或者说近几年来说，对于经济阶层比较顶部的人群呢，其实是对他们来说，财富增长是一个非常的关键的这样一个阶段。那么总之呢，这则新闻我觉得就是体现了西雅图地区在于经济增长、就业市场方面的一些复杂性吧。好的，那么您现在我们插播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将继续为您带来本周简新闻。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 206-920-6721。
您今天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Chinese Radio Seattle， 欢迎回来本周六点新闻的节目，我是一个弟。那么我们接下来关心一下下一个新闻，是有关西雅图的金融机构为 BIPOC 企业提供创新解决方案的新闻。那首先介绍一下什么是 BIPOC 呢？ BIPOC 其实是Black, Indigenous and Other People of Color 的缩写，就是指的是黑人，然后原住民以及其他有色人种的一些政策方面的问题。那过去几年发生了两件大事，促使金融业加大力度在未受到服务社区的小企业。首先是新冠的大流行，报告发现与白人领导的企业相比，少数族裔领导的企业销售额正在下降，
而且幅度正在有往上的趋势。与此同时，他们的领导层也更难获得资金。同时，在2020年5月，乔治·弗洛伊德去世后发生的全国性抗议活动，对许多的黑人、土著人以及有色人种拥有的企业造成损害，并引发了关于系统性种族主义的广泛讨论。银行和信用社纷纷的行动起来，为在多元文化社区经营的企业主提供支持。这在大西雅图地区尤为明显，该地区已将其作为移民和难民欢迎城市的地位写入了法律。在这个欢迎不寻常的思想者的地区，三位金融高管最近分享了他们的组织为支持多元化企业而开展的创新工作和建立的创新机制。这些高管包括了 BCEU 的多元化公平和包容性副总裁杰基·马丁内斯·巴斯克斯，西雅图美国银行总裁吉姆·莫尔黑德，富国银行西北太平洋商业银行首席执行官玛丽·克内尔。那以下是这三位高管对于这个活动的一些内容的支持。首先看到的是行动倡议的公平。 BCEU 是华盛顿州最大的非盈利性信用社，也是美国四大金融合作社之一。他们支持黑人、印第安人和阿拉斯加原住民拥有的企业是该组织的一项重要战略目标，也是该信用社以员工、会员和社区为重点的公平承诺的重点之一。该信用社每年还透过其黑人社区的经营发展项目向当地非盈利组织捐赠100万美元。该捐款计划由其社会影响团队领导，并得到黑人联盟合作社员工资源小组的支持，以帮助改善黑人社区的财务状况。再来是看到利润与目标。美国银行以西雅图最大的银行，为居民和企业提供金融服务已有150多年的历史。美国银行拥有超过16亿美元的贷款和投资，是美国社区发展金融机构最大的私人投资者，并已做出 12.5 亿美元的5年承诺，以促进种族平等和经济的机会。投资会主要集中在健康、就业以及再培训、经济适用房和小企业等领域。额外资金支持为有色人种和社区，包括了亚裔社区，解决种族公正、宣传和平等问题的投资。西雅图是美国亚裔人口最多的城市之一。美国银行最近向位于西雅图唐人街国际区的鹿茸仓亚洲博物馆捐赠了100万美元。这笔资金将用于支持博物馆的建筑翻新、安全升级以及技术平台的改进。该银行还为黑人未来合作基金提供支持。该基金由华盛顿四位非营利组织领导人创建，他们都是黑人妇女。再来，我们看到来自于创新与包容的方面，富国银行 Wells Fargo 也是一家在大西雅图地区长期开展业务的领先金融机构。2020年，富国银行创建了开放式商业基金，这是一项耗资 4.2 亿美元的小企业救助计划，旨在帮助小企业的在大流行病期间保持营业增长以及就业。雷尼尔谷社区发展基金服务于一个拥有60种不同语言的地区，该资金还获得了富国银行的100万美元赠款，用于帮助西雅图地区的小企业继续营业并且挽救就业机会。那这个新闻我们看到了，就是不管是各大财团啊，还是银行机构，甚至一些信用社，其实在位于对于这些少数民族或者是一些比较弱势族群的帮助上面起了很大的作用。那他们有支持黑人、印第安人、阿拉斯加原住民，甚至是亚裔的人民，在西雅图地区的一些发展提供了很大的帮助。那不，我觉得不止于捐款，因为捐款可能是比较多人会想到会想要帮助他们的一个比较简单的方式吧。但是他们更多的是在于计划以及规划未来他们这些企业或是公司想要发展的规模，去为他们提供一点辅助嘛，甚至是一些咨询。所以我觉得这类的组织其实像我们这些也是，我们应该也算是来美国，也还不算移民啊，但至少也是来美国生活的人，对他们来说未来我们可能也会需要用到这类的帮助。然后很高兴就是这些组织机构、金融机构愿意做这件事情。那我想不止在西雅图，可能在各个地方美国的各个地方应该都有一些人会为这些弱势族群、少数族群来做出努力。那不知道 Esther 对这个新闻你有什么看法吗？
我认为是，首先我觉得这个 BIPOC 其实怎么说呢？我觉得虽然名义上来说 Asian 也属于 BIPOC， 但是感觉好像在美国这边的话，他们并没有把 Asian 当做这个 BIPOC 的一个主要的宣传的群体。所以呢，就是我，也当然作为一个少数群体，我当然是为这个，为这个法案，就是为我们主要的这种财团能够注意到BIPOC 这样一个弱势群体，然后给他们提供帮助，我觉得这个消息首先是非常开心的。但是就是说同时也希望他们能考虑到 invisible Asian 这样一个群体的存在，因为就我自己在学校的一些工作而言的话，就是说其实我也在那种 minority 办公室工作过，但是就是我觉得他们的宣传重点好像就是说并没有就是说把 Asian 列入就是他们所认为的一个这个弱势群体 minority 的这样一个范围内。他们的活动主要还是针对 black people 或者 indigenous Native Americans， 所以呢就是我希望就是亚裔群体能受益于这样一些法案。然后同时呢就是不仅我认为就是说这个消息也让我期待就是说以后能不能有专门针对于 BIPOC 的一些比如说专门的就业的 program， 因为作为一个 international student， 我觉得对我来说可能比较关注的一点就是一个切身的跟我有切身利益的问题，也就是说找工作，所以就是说也希望于未来能有这样的一个专门针对于少数群体的这样一个recruiting program 的出现吧。
所以 Esther 你是念，因为刚才你好像对这个它叫 BIPOC 嘛，对于这类的这个群体比较了解，你是你的科系是相关于这类的东西吗？
其实并不是，但是之前也有在学校做过相关的工作。
OK， 因为其实你这样一讲，我也想到，其实亚裔族群好像在美国的确尤其在西岸吧，我觉得不太会被放在所谓的少数族群里面。毕竟这边看到西雅图有说到是可能全美华人最多的地方，然后甚至是加州这边很多的华人，所以我觉得亚裔族群可能也许的确比较没有那么多受到重视在这些需要帮助人身上。然后我记得之前不只有那个 Stop， 就是那个弗洛伊德那个不要讨厌黑人那个运动以外，我记得后来有因为疫情的关系，然后大家燃起了一个叫 Stop Asian Hate 的一个活动。可是这个活动其实我当初也没有看到有太大的声量，因为我其实也是在路上，尤其在西雅图，我记得有个医院的附近有贴类似的标语吧，在一个我忘记在哪里，但是有个医院的连通走廊上面有写 Stop Asian Hate， 我只有在那个地方看过这个标语，所以我以前在芝加哥甚至我在加州我都没有看过类似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有点没有被受到重视嘛，就是可能有人在为这个限制努力，但是没有得到这么多的目光。那其实我们亚裔在这个美国的社会上生活也不是大家想的这么的好嘛，虽然我们看到有很多成功的亚裔人士，可是我觉得更多的还是有一些需要帮助的人，因为有些人是因为一些不得已的状况才会过来美国这边去寻求他的人生的第二春或者是人生的一个转捩点，所以我觉得这些人其实也是很需要受到帮助。那也希望说这些机构呢不止也可以多多看到只是亚裔人种需要帮助的人们，我觉得不仅是亚裔人种，就是各种需要帮助的人他们都可以看到啊，并且提供协助，我觉得这样在未来来说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好，那我们来看下一则新闻。下一则新闻是有关西雅图警方逮捕三起凶杀案中的三名嫌犯。那这则新闻的内容是这样子的。西雅图警察局长阿德里安·迪亚兹周一表示，西雅图警方上周末逮捕了与三起凶杀案有关的三人。在其中一个犯罪现场附近进行监视的警探可能避免了另一起凶杀案的发生。据信，这些嫌疑人与轻轨列车上、贝尔顿社区和西雅图市政厅外的凶杀案有关。警方并没有透露嫌疑人的姓名，因为他们尚未被起诉，预计周三将对所有三起案件提出指控。首先我们看到第一起有关轻轨列车枪击案的凶杀案。周六一名21岁的 Seattle Tech C-Tech 的男子因2月25号发生在先锋广场站和大学街站之间向北行驶的轻轨列车上的枪击案向凶杀案的警探自首，这是警方逮捕的第一人。警方赶到大学街站试图抢救枪击受害者，但他当场死亡。嫌犯在警察遇到之前已经逃走。根据金县法医办公室的说法，受害者的身份已被确认为26岁的达米特里斯·克朗肖，他死于头部的枪伤。那第二起凶杀案是贝尔顿的凶杀案。警探迪亚兹说，他在周日凌晨前往贝尔顿枪击案现场，当时有两名女子发生争执，其中一人在小巷中被枪杀。枪击案发生在西部大道2500号街区。凌晨一点刚过，警员很快在附近找到并逮捕了一名33岁的女子。他因涉嫌杀人和攻击未遂而被收监。根据法医的鉴定，20岁的阿利西亚·德科托死于头部枪伤。33岁的嫌疑人周一首次出庭， 一名副检察官说他涉嫌持枪将受害人带下电梯，并多次向他开枪，还要挟旁观者开枪。法官认定该女子犯有一级谋杀罪和二级伤害罪，并将其的保释金定为500万美元。第三起凶杀案是一个可疑死亡的事件。警探迪亚兹说，在西雅图第八大道1100号街区市政厅外发现一具男尸后的几千里，警方开展了非凡的工作，因此才有了这次逮捕。警方最初将该男子于2月22号被杀害事件作为可疑死亡案件进行调查，直到事件后才将其认定为凶杀案。迪亚兹说，受害人为无家可归者，据悉经常在那个地方睡觉。他补充说，现场没有挣扎的痕迹，警方认为受害者遇袭时正在睡觉。受害者的身份已被确认为52岁的达里乌斯·范，法医鉴定他死于头部锐钝器的伤口。迪亚兹说，就在凌晨4点之前，一名警探发现一个人拿着一个大东西在公园里走来走去。他说，当警探下车穿上防弹背心时，那人拔腿就跑，并丢弃了一把斧头。警探们失去了此人的追踪，但更多的证据让他确定了一名25岁的西雅图男子肯定是嫌疑人。特警队周日在他的住所将其逮捕。迪亚兹说，他的住所离市政厅很近。那以上就是这三所凶杀案西雅图警方提供的最新的资讯。那其中其实有几则的凶杀案在我们之前的新闻热点里面都有提到过，那这个也是为各位听众朋友们做一个后续追踪的部分。那这些事件呢，在最近应该都会有就是警方会提出指控，并且做了后续的判决跟处理。那的确我们看到其实凶杀案的事件层出不穷吧，在这几个礼拜里面都有听到。那其实也是很遗憾说有这么多人因为死于，像这边有两个死于枪伤，一个是死于钝器的重击的伤口，所以就是挺遗憾说这种事情发生。但是当然因为听众朋友或大家在外面行动的时候还是要注意安全，那晚上所以不要太常出门之类的。但是就还行吧，就是至少这些人警方都有逮捕到凶手，因为目前看起来就是都有确认凶手是谁，那就是等待后续的证据跟什么的出现以后会有后续判决再跟各位观众朋友们来追踪这样。那不知道 Esther 对这三起凶杀案有哪一则有印象，或者是你对这三个有被指控的凶杀案成立有什么想法吗？
嗯，我觉得我比较有印象的是这个轻轨的凶杀案枪击案。当时我记得好像也报道了这样一则新闻在咱们节目里面。当时就有提到，就是说就是一个年轻的男子在轻轨里面枪击，然后还有同伙。当时我看了这个新闻觉得是很可怕的，因为大家也知道我们的轻轨是没有安检的。也就是说其实任何人带任何的有杀伤性的那种武器随身带着，然后进到轻轨里面进行无差别的杀人，其实都是可能做到的。而且大家也知道轻轨在行驶的时候几乎没有人能够安全的逃出车厢里面。所以就是其实作为一个International student， 来自中国，我觉得在中国的话，其实，之前在国内的时候，当时有听说，就是说，在中国的地铁跟美国这边或者以及说其他欧美国家的地铁的区别很大一点，就是因为他们地铁都不进行安检，但是，在中国的话，其实，在不管是北上广深还是那种稍微小型一点的城市，比如说那种二线、二三线城市，只要是有地铁城市的话，他们都是会进行一个这样的，有点类似于就是说像机场安检
，
对，没有那么严格，但是就是随身的行李必须扫一遍，基本上就是说有这样一个这样一个措施吧。当时其实我每次会觉得比较麻烦，因为这样的话其实无形中导致一些人流的客流量的一些就是人群的堵塞啊，因为大家都挤在那儿，然后就是一些东西，比如说有一些大件的东西，比如说箱子啊什么之类，还要扛上那个传送带，会觉得比较麻烦。当时我也是觉得可能美国的无安检的这样一个措施会不会就是说对于公共交通这样一个这一方面会更好一点，但是现在觉得在美国这样一个枪支合法的这样一个国家，其实 在那种大型城市，比如说比如说纽约啊、西雅图啊、旧金山这样的城市里面，其实我觉得在地铁这样的一个人群非常密集的地方，其实适当的进行一下安检还是很有必要的，因为你永远无法想象你周围人身上是不是有带有一个左轮手枪，或者就是甚至其实他带了步枪你也是不会知道的。
对，其实像一直讲那个在中国国内坐地铁需要各种安检，那个其实我因为在台湾其实跟美国一样是没有安检的。那我其实那时候去中国印象很深刻，是因为我不知道原来坐地铁就是可能 maybe 是高铁或是都要安检，所以我记得那时候因为我打算去南京，我从台湾飞去南京，然后我一路上换了各种交通工具，我先是坐飞机到浦东机场，上海的浦东机场，然后呢我换了应该是地铁吗，应该不是火车，应该算地铁，我不太确定，忘记那个实际名字叫什么。换地铁的时候我又检查了一次我的行李，然后搭到了上海的虹桥机场，然后到虹桥机场以后呢我要换成动车，所以我又再检查了一次行李，然后呢才一路从动车搭到南京，所以我一路上整趟旅程大概被加含包含机场大概被安检了四五次吧，所以我印象很深刻是中国真的对这些东西管制的非常非常严格。那我觉得这种东西其实因为中国是很严格的，就像 Esther 提到，就是有时候可能你真的在赶时间的时候你会觉得稍微有点烦躁，因为毕竟我觉得我们华人社会比较温和一点，并不会随身带枪或者是具有太大的攻击性行为，可是在美国这边呢他又有点太松了，就是他毕竟可以拥有枪支，然后他又不做这件事情，所以就变成说你在这种密闭空间上面其实是很难躲避这类的有人有意图做这件事情是很难躲避的。那我生活的台湾其实有发生过类似的事件，当然不是枪支，它是刀子，它就是在捷运，也就是所谓的 subway 上面呢，它就拿刀出来了。对对，那个很严重，就是因为我们刚好也有一站跟，就通常一站每一站的距离大概是可能30秒到1分钟左右，可是就有其中的某两站他们之间的距离大概会有到两三分钟这么久，可能是因为地形的关系，所以那一段两三分钟是汽车那个捷运车厢就是所谓的地铁车厢就是一直往前开，然后都是封闭的。那那个人就选择在那个时候作案，所以他就在车上乱挥舞刀，然后砍死了非常非常多人，直到下一站到的时候才有办法把这些人解救出来。所以我觉得适当的安检可以做，然后不要做得太严格，我觉得我都能接受。那毕竟这件事情是为了，我觉得简单一点可能就是可能在，我不知道这样很花成本啊，那可能就是在路口闸门处放一个类似金属检测物的东西吧。可是我觉得好像这很像现在想好像其实也没什么用，因为金属的东西其实人身上很多都有，但是我指的是看有没有办法可以不要这么严格，但是也可以稍微帮助人们警惕一下这类东西的事情这样。好，那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后回来再继续收听我们本周热点新闻节目。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再次温馨提醒大家，疫情虽然已经过去，但你仍需要接种有助针对新变种病毒的2023至2024年度 COVID-19 疫苗。一旦感染，可有助降低长期 COVID 风险。如果你没有保险，仍然可免费接种疫苗。如果你觉得出现症状，请马上进行检测，以便在必要时获得正确的治疗。详情请致电1800-525-0127，并按紧自荐了解详情。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本周热点新闻节目，我是 Esther。
我是 Yuri。
下面为大家播报下一则新闻。一架小型飞机因引擎故障在贝尔维尤坠毁。据警方称，周二傍晚， 一架小型飞机在贝尔维尤新港社区附近坠毁，据报是由于发动机事故，没有人员伤亡报告。警方发言人塞斯泰勒说道，贝尔维尤警方和消防部门接到了多个报警电话，称下午5:04左右，一架飞机在东南127 Place 6500号街区遇险，并且展开了降落伞。这架 Cirrus SR22 飞机上的两个人告诉警官，他们当时正在伦敦进行飞行训练，突然发动机发生了故障。泰勒说道，他们打开了一个全机降落伞，使得他们能够在可控的情况下将飞机降落。消防部门发言人希瑟王说道，飞机并没有起火，目前没有火灾的风险。泰勒说，由于该地区有少量的燃料泄漏，警方已经致电州生态部。此外，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 Federal Aviation Administration 和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 National Transportation Safety Board 已接到通知。他说，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将会对坠机事件展开调查。首先听到这则新闻，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对于大部分有恐飞症的听众，可能是一件非常非常有点恐怖的事情了。因为好像近几年经常听到这种小型或者大型的飞机事故的问题，包括前几年的中国的一个东航的坠机，然后导致全员都死亡的这样一个事件，还有就是很早以前，比如说科比，他的私人飞机失事、对，我觉得这种事情其实，虽然很多人都说空难比起汽车的话，其实它的发生事故的概率其实更小，但是就是其实飞机发生事故的话，它的抢救就是说生还的概率其实好，是要比其他的交通工具要大很多的，因为基本上飞机发生事情的话，那可能很有可能会导致没有一个人能够生还的这样一个情况。对，所以呢，我个人感觉好像西雅图这边的话经常有在空中见到那种小型飞机。那据我了解呢，其实小型飞机的事故概率相比大型的商用航班确实要相对发生率相对高一点。那因为呢，小型飞机他们通常不具备大型商用飞机的一些那种高级的导航或者是那种安全系统，而且就是小型飞机的飞行员他们的从业的经验或者就是他们的训练的要求也低于大型的商用航班的飞行员。好像就是在这边的飞行证驾驶证就是很容易就能，也不能说很容易吧，但就是其实跟考驾照一样简单，但是呢要成为大型航班的飞行员，大家也知道就是要经过很多的训练，甚至有一些就是在需要去军队里面进行训练，所以呢这可能会造成一些安全隐患嘛。同时就是小型飞机其实因为它体型小，而且往往会在比较复杂的，它不会飞到几万米的高空，它可能就是在低空中飞行，那么其实这个时候如果突然有一些气候变化呀，或者就是比如说在山里面，像我们知道科比其实当时事故发生就是因为在撞山头上了，就是在山里面转弯不及时，或者就是说他的这个导航有点问题，这样的话就无形之中就增加了一些飞行的风险。那么其实对于这种小型飞机的了解呢，目前就是我了解的是这么多。同时就是以后不知道听众朋友们就是有没有坐小型飞机的这样一种经验。其实我目前并没有坐过那种比如说几十座的应该说十几座的这种小型飞机吧，因为在我们文中报道的这样一个飞机就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那个图片，其实它估计也就最多座位最多就十来个。非常超小型的飞机。那么我还目前还没有坐过那种小型飞机或者是那种滑翔机或者直升机，其实听起来会有一点觉得 比较后怕。那不知道有没有类似的 经验呢？
对，其实 Esther 提到说这个小型飞机比较容易失去发生事故，我觉得很大原因是因为天气吧，因为他们这些飞机的就是限制的高度并不能到一般客用飞机或者是其他飞机下来的这么高，那个在高的地方其实相对来说气流什么的会比较平稳一点，那如果在这种小型飞机没办法飞这么高空的情况下，他们在比较接近地面的地方飞行就容易发生事故，就像科比那个时候我记得是天气突然恶变嘛，然后有一些飓风啊下雨的关系导致能见度很差，所以那个驾驶员没有办法及时做出反应，因此撞上山壁导致了这件事情的发生。那有点类似于这次新闻是它是小型飞机，不过还好啦，因为这个飞机是在目前提到没有人员伤亡报告，加上这是在飞行训练，所以我觉得机上应该会有一些比较有经验的人在做飞行训练，所以我觉得伤害被降到了最低。那我自己也没有坐过小型飞机的经验，只有坐过有一点小的飞机，但不知道那么小，就十几座那种我是没坐过，目前坐过最小可能也就maybe 50座吧，我不晓得那个实际座位多少，但是我看起来也是蛮小的。然后那个就是其实是在做转机的时候会坐，就去一些比较冷清一点的地方，你可能飞到某一个比较大的机场，你不要飞到某一个比较大的机场，然后你再坐那种很烂的小飞机，然后飞到另外一个地方，或者是像以前台湾我们会飞去离岛，去一些离岛玩的时候会坐那个位空位就比较小一点，大概只有这个经验。然后其实我个人蛮想坐轻型飞机的，因为像我知道这个轻型飞机的驾照并不是像一般驾照这么来的难考，所以我其实有兴趣是想要去试试看说能不能考一张飞行驾照，然后开看这种小小的轻型飞机圆个梦。因为你想真正看到一般的飞机应该是有点困难啦，但是开这种小型飞机可能还可以做到这件事情，然后也蛮想去做看直升机的，尤其是之前去纽约的时候本来有打算要做，可是后来因为时间安排的关系就没有做到，所以就也蛮想做一下直升机，观赏一下可能各大城市纽约、芝加哥甚至西雅图的夜景，我觉得应该是一个蛮好的体验啦，蛮想尝试看看的。对，好的，那我们下一则新闻呢，来关心一下西雅图社区的住房密度。新闻标题如下，哈雷尔市长建议在西雅图每个社区提高住房的密度。市长布鲁斯·哈雷尔提出了一项新计划，以适应西雅图未来几十年的发展。该计划将增加城市每个社区的密度，为更多的街角商店铺平道路，是过去30年中对土地使用法规进行的最重大改革。该路线图还建议在距离交通和商业区800英尺的范围内新建24个邻里中心，在那里可以建造高达6层的公寓。这对枫叶社区这样的地方来说可能是一个巨大的变化。市长的增长路线图是西雅图综合规划10年更新的一部分，将在未来20年为至少10万个新住宅清扫道路，并为更多住宅增加容量。这一数字低于今现预计的 11.2 万套需求，但是西雅图的官员认为他们的战略设定的是体现而不是上限，并且超过了该市在2019年预测的需求。在过去的30年里，西雅图一直被其城中村的概念所统治，将大部分开发和商业活动集中在不连续的区域，而对周围的大部分社区不加触动。在这些独特的区域内，开发和商业活动确实得到了蓬勃的发展，但最近的分析却指责这一战略限制了供应，并禁止在全市大部分地区建造廉价住房，从而损失了中产阶级社区和有色人种的利益。前市长诺姆赖斯曾是这一政策的支持者，如今他对这一政策的实用性也提出了质疑。哈雷尔的提案保留了城中村战略的基本框架，同时对城中村进行了重新命名，模糊了城中村的边界，并锁定了更多的发展区域。城中村将重新命定为城市中心。新计划将在第130街附近增加一个中心，那里将于2026年开通轻轨站。新计划还将扩大格林伍德、安妮皇后、海军上将和摩根交接处的区域范围。在未来20年内，西雅图的居民人数可能会超过100万。继续保持就业岗位多于住房的趋势，同时在西雅图地区，一个家庭需要年收入20万美元才有办法足够负担买房的款项。新提案不可能解决这个问题。他们也提到，该新提案所做的是对市政厅听到的开发商和房主的呼声做出回应。解决方案是将分区变更、许可改革和作为经济适用房提供资金结合起来。这项计划能解决我们的住房危机吗？光靠它本身是不行的。那这个就是提到了说市长可能想要重新的 规划一下这些社区开发的进程，然后有一些新的想法想要适用在西雅图这个城市里面，我觉得挺也不错。因为我其实觉得西雅图是一个，我去过美国这么多城市以来，我认为是一个相对舒服的区域。我觉得可能也是跟他们以前的这些商业开发跟社区开发有关系。因为比如说在加州来讲，你真正的活动区域跟住的区域其实隔非常非常的远，就你住的这区基本上全部都是住宅，然后你要去一个比如说逛街的地方或是一个 mall 可能都要开车起码15到20分钟才会到那个地方去做你要做的事情。那我以前住的芝加哥就跟这个又是更完全不一样，因为它就是在 downtown 里面，所以你其实用走路的就可以到这些商业区块，就是它的住宅的分离并没有这么的，商用与住宅的分离没有这么的明确。然后我觉得西雅图介于一个很微妙的关系之间，就是它的商用跟社区住宅其实是算结合的，我觉得还算还不错的，就是有一点模糊但不至于这么的分离。然后我个人认为，因为我以前在台北，就是台湾台北里面生活的模式有点像这样，就是因为台北就是一个地小的地方，然后人口又多，所以其实我们很多的商用啊、金融啊，甚至是住宅其实是分不开的，就是基本上都是连在一起。我觉得西雅图有一点点这样的感觉，所以我个人会蛮喜欢这样的生活模式。所以我必须说西雅图在我的美国的城市排名里面是前三名的一个城市。那它其实也不至于到台北这么密集，因为台北是真的太小了，那西雅图又比这个台北再更大一点，所以我觉得生活起来的模式是很舒服的。因为你可以很轻易的到达任何一个你想逛街或者是吃饭的地方，但是你可能过了一点点时间，你又可以回到你周遭都是住宅的生活环境里面。所以我觉得不管是现在的这些政策或是之后他们未来想规划的方面，我觉得对西雅图市民来说都是一件好事情。然后我觉得也是会让更多人的喜欢到这个城市里面。那 Esther， 你对这新闻你有什么看法吗？
对，我首先我非常同意 Udi 刚刚说的，就是西雅图的城市规划是一个让人，它处于一个让人挺舒服的这样一个区间里面，就是说不会就是说太工业化密集，然后也不会就是说住宅密集度让人觉得有点可怕的那种，就像是那种密封种对风潮一样，像或者其他的那种巨型城市，比如说香港的那种楼非常密集的那种楼，甚至它比温哥华的住宅的这样一个密度都要小一点。不知道 UD 有没有注意到？对，我记得之前在温哥华的时候，就是经常会有看到那种高高的住宅区，哪怕不是在一个 CBD 啊，或者就是说市中心的这样一个地方，都会出现那种有一大片的高层住宅区的这样一个情况。那么其实我觉得这一点我更喜欢西雅图一点，但是我也同意，就是说西雅图这个住宅密度其实是有点就没有想象中那么密集吧。也就是说对，就是说它的主要的住宅区我说的是那种比如说高层的那种住宅区都是集中在那么一小小一部分，大家也都知道
应该是集中在 SLU 那附近吧。
对对 SLU， 然后甚至再往北边一点，在或者往东边 Bellevue 有一部分，然后在北边在南边一点的话就是 International District 那边会有一点，但其他地方的话基本上就是那种矮房子 house community。所以就是说在这方面的话，我觉得适当的增加一点密度，其实就是说对于扩大它的一些商业的一些综合体啊，其实也是有好处的。
我觉得扩大这个密度，当然新闻之前有提到，就是它这个扩大密度并不是要建造更多的房子，然后给投资客或者是干嘛去使用。我觉得更大部分，我觉得他们希望的可能是建造这些房子是可以让市民朋友有办法享用到这些房子住宅的一个方案吧。因为这边提到说它禁止分期指责到以前的规划方式会禁止全市大部分地区有一些廉价住房，那这个其实会损害到某些人的权益。因为我们也知道西雅图房子在近几年越来越贵，然后前面也提到这个你买房的成本，一年起码你要赚个20万你才有办法负担在西雅图的房子。所以我觉得它增加密度的好处是说可以让更多人有更多的选择，不管是一些经济适用房或是相对低价的 maybe townhouse 或者是 apartment 都好。因为它其实也没有打算要建成像SAU 那附近那么高楼的，它就是应该是建个那种 maybe 6层楼、7层楼极限的这种房子，然后让更多人去住，我觉得对于市民朋友来说也是一件很好很好的事情了。
对，我们希望更多的房源流入市场中，然后能导致房价能够有显著的下降。
对，
嗯，好的，那下面为大家播报最后一则新闻：西雅图一女子在登山时被树砸死。周日，一名西雅图的妇女被发现死在布雷默顿西部迪克森瀑布 （Dickerson Fall Area West of Bremerton） 地区下游的一棵倒下的树上。周二，39岁的艾丽森·弗雷德·克里森被基萨普县的法医办公室确认为死者。法医办公室认为死者死因是多处钝器击伤，属于意外事故。周日下午2点，中央基萨普的消防和救援人员接到报告，称有人需要进行心肺复苏，于是被叫到了迪克森瀑布。这是一条附近很热门的健行路线。CKFR 发言人伊莲娜·里马尔兹在周一的一份声明中说道，在途中，该机构从现场的一名护士那里得到消息，称此人已经死亡。救援人员在抵达距离莱伯斯港停车场约1英里半的小路上，上游瀑布健行区中，并在下游约100码的溪流中找到了这名妇女。受害者被一棵倒下的树给压倒。这名妇女被消防员抬到了北湖路边的莱伯斯港的道路入口。尽管 CKFR 报道称该事件不属于可疑死亡事件，但是基萨普县警长表示，该女子的同事证实她的名字叫做伊莲娜，艾丽森·弗雷德克森，在西雅图哥伦比亚法律服务公司工作。救援人员使用低角度的绳索系统将健行者的尸体装在了一个筐内抬起来。德里克森的同事对他的死讯感到震惊，他们告诉媒体，艾丽森感动了我们所有人，他在工作中表现了对公平公正的真正奉献精神，惊人的头脑和深厚的仁慈，无论是个人还是集体，他都让我们变得更好，我们会非常想念他。嗯，这则新闻实在让人觉得惋惜，因为谁也没想到在 hiking 的路上也能遇到这样的天降的这样一个，也不能说就是噩耗吧，但是就是说非常非常倒霉，并且非常非常
不幸的
概率比较低的这样，对，非常的这非常概率比较非常低的这样一种不幸的事情。所以就是说希望咱们听众朋友们在听到这个新闻之后，以后在登山或者就是说在户外从事一些活动的时候，注意一下周围的一些环境的变化，尤其是像周围有这种高大的山体啊、树木啊，都可能会成为导致不幸的原因。好的，那么以上的新闻内容是由 Esther 和 Yudi 为您播报的。想要了解更丰富的内容，请随时访问我们的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者在线搜索西雅图中文电台。当然，你也可以通过电台 Facebook 主页 ChineseRadioSeattle、微信公众号今日西雅图，或者下载中文电台手机 App ChineseRadioSeattle 收听或者关注我们的节目。本周热点新闻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愉快的夜晚，我们下周再见。
拜拜。